想象一场毫无道理的全球马拉松，在这场比赛里，跑在最前面的那个领跑者，他不仅没有因为体力消耗而减速，反而跑得越久，速度还越快。
这听起来确实挺违背物理常识的。
对吧？而且更绝的是，那些落在后面的选手，无论怎么咬牙拼命，却发现自己连领跑者的背影都快看不见了，甚至身体机能还在不断退化。这听起来完全违背了我们对真实世界的那种就是直觉。
没错。但在全球经济的真实版图上，根本不是什么科幻小说，这就是冷冰冰的数学现实。
为什么有些国家能一直保持富裕，而且还在加速增长，而有些国家却被死死困在追赶的泥潭里，怎么也出不来？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今天我们要为你解开这个增长加速的终极谜团。
这确实是，怎么说呢？经济学中最核心，但也最让人感到残酷的现实之一了。因为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其实普遍抱着一种挺乐观的期望，
就是觉得穷国总有一天会追上富国，对吧？
对对对，传统的经济直觉告诉我们，任何事物的增长最终都会遭遇瓶颈，大家最后都会趋同。但真实的历史数据，却狠狠地打碎了这种均值回归的幻想。
而这一切的转折点，也是我们今天深度解析的核心来源，是经济学家保罗·罗默在1986年发表的一篇真正具有奠基意义的长篇论文。这篇论文叫《递增报酬与长期经济增长》。
这篇论文在宏观经济学界的地位真的是极其重量级的。
所以这份资料绝对值得你投入接下来的十几分钟。无论你现在是在规划个人的职业技能投资，还是在琢磨为什么像硅谷那样的科技中心能够像一个巨大的黑洞一样持续虹吸全球的人才和资金，这份研究都能给你带来那种醍醐灌顶的啊哈时刻。
是的，因为它彻底揭示了知识这种极其特殊的资产到底是如何打破常规财富分配法则的。
好的，让我们来拆解一下传统的经济学当年到底卡在了哪个思维盲区里，为什么那些聪明的经济学家会盲目地相信后来者一定能居上。
问题的根源其实在20世纪中叶那些主流的传统经济学模型，比如拉姆吉啊、卡斯啊这些人的模型，他们的基础直觉都被死死地锚定在一个词上。
哪个词？
收益递减。
哦，收益递减。
在他们那些模型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被设定为实物资本的积累。就是说，你要增长，你就得建造更多的钢铁厂，铺设更多的铁路，或者去买更多的重型机械。
我懂了，这个逻辑在物理世界里确实是成立的。就像是挖矿，一开始你在地表随便走走就能捡到大块的金子，回报率极高。
没错，浅藤矿。
但随着你在这个矿坑里挖得越深，金子就越来越难找。这时候你需要投入10倍的挖掘机、10倍的人力，才能挖出和当年同等数量的金子。所以你新增投资的回报率注定会越来越低。
这个比喻非常准确。所以当他们把这个挖矿逻辑套用到全球经济时，传统模型就推导出了一个所谓的趋同效应。
趋同效应就是说大家最后都会变得差不多。
是的，他们觉得穷国就像是刚刚开始开采的浅层矿坑，资本极其匮乏，所以你随便砸一笔外来投资进去，比如给他们建第一条高速公路，那带来的经济回报率绝对会高得惊人。
哇，那富国呢？
富国早就被深挖过了，资本过剩，到处都是建好的工厂，你再多建一个工厂，回报率微乎其微。
所以基于这个逻辑，穷国的经济增速理应远远快于富国。全球各国的财富水平最终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趋同，大家都会跑到同一条终点线上。
理论上是这样的。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以前会觉得世界是平的。在这个旧剧本里，连基础创新都被看作是一种，怎么说呢，极其神秘的随机事件。就像天上掉馅饼或者天气预报的随机降雨，穷国富国大家只能靠运气去接。
没错。但罗默在他的论文里可以说是把这套桌子全掀了。这里令人着迷的是，罗默直接从根本上重新定义了资本和创新的本质。
他是怎么打破这个魔咒的？
首先，他排除了技术突破是天上掉馅饼这种天真的设定。他指出，知识和技术的演进根本不是随机降落的，它是人们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主动去投资、去研发产生的结果。
也就是创新不是天气，是我们为了赚钱主动种下的庄稼。
完美。而且更关键的突破在于，他将知识设定为一种最基本而且是可以持续积累的资本，并且与你刚刚说的那种越挖越少的矿坑截然不同，知识在生产消费品时具有一种惊人的特性，边际生产率递增。
等等，递增，也就是说，你拥有的知识越多，你创造下一个新价值的能力反而会呈指数级暴增。
完全正确。
这不就像是建造一座无边无际的图书馆吗？你每向书架上放一本新书，它不仅本身包含知识，它还会和现有的成千上万本书产生交叉连接。你掌握的原理越多，寻找下一个新想法的摩擦力就越小。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罗马在论文里甚至用牛顿和达尔文举了个例子，绝妙地讽刺了传统理论。
哦，他怎么说的？
他犀利地反问啊，如果知识真的像传统实物资本那样是收益递减的，那就意味着像牛顿、达尔文还有他们那个时代最聪明的头脑早就已经挖空了人类思想里最丰富的那层矿脉了。
哇，这角度绝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今天的科学家们岂不是只能在前辈留下的废料里用十倍的力气去抠出一点点科学残渣？那科学发现的步伐应该越来越慢才对呀。
没错，但现实恰恰相反吗？我们现在的科学突破算法一代完全是呈指数级爆发的。
确实是这样。不过逻辑上听起来无懈可击是一回事儿，现实世界真的按照它这个剧本在走吗？如果我们顺着刚刚的思路想，如果知识真的是收益递增的，那历史数据应该显示全球的经济增长率在不断加速而不是放缓。数据真的是这样吗？
罗姆在论文里直接用长达几个世纪的硬核历史数据回应了这个问题。他引用了经济学家麦迪森整理的历史生产率数据。不过看这个数据有个极其关键的视角。
什么视角？
我们必须只追踪那些在不同历史时期处于全球领导地位的国家，因为只有最前沿的领跑者才代表着人类知识边界的知识扩张，而跟随者的数字往往夹杂着大量的模仿和直接抄作业。
有道理。那么把时间轴拉长，这些领跑者的成绩单究竟长什么样？
极其惊人。在18世纪，当时的全球领导地位是荷兰，它的年均生产率增长率基本上是在原地踏步，大约是-0.07%。
负的，那差不多就是在萎缩呀。
对。然后接力棒传到了开启工业革命的英国，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英国的起初增长率达到了0.5%。后来随着蒸汽机和铁路网络的全面铺开，英国的增长率一路飙升到了1.4%。
哇，翻了好几倍。然后就轮到美国登场了吧。
从开始，美国接管了全球技术领先国的地位。从那以后，在电气化、自动化乃至后来的信息化浪潮推动下，美国的生产率年均增长率达到了2.3%。
等等，从荷兰的-0.07%到英国的0.5%和1.4%，再到美国的2.3%。所以在一个漫长的近三个世纪的时间维度里，前沿国家的增长率真的是稳步上升的，是单调递增的。
完全没错。这清晰地证明了人类不仅没有在减速，反而在不停地加速狂奔。
这也太震撼了。但是等等，可是我们常听到一种说法，就是我代表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提一个疑问啊，那些原本起点就很低的发展中国家呢？我们常常听到一种论调，说世界变平了，落后国家因为起点低，拥有后发优势，可以直接引进现成技术，那他们的增长速度难道不是应该远超发达国家吗？他们难道没有在迎头赶上吗？
这是一个流传极广的错觉。罗默在论文中用实证证据无情地推翻了它。我们之所以觉得有些国家在赶超，是因为我们潜意识里只盯着那些已经成功的极少数幸运而看，比如二战后的日本或者亚洲四小龙。
哎呀，这是统计学上的幸存者偏差啊！我们只看到了考上顶尖学府的穷小子，却自动过滤掉了千千万万个依然在泥潭里挣扎的人。
一针见血。 论文里引用完雷闹子对41个欠发达国家的研究，数据揭示的真相其实非常残酷。从1950年到1980年，这41个国家的生产率中位数增长率只有 2.3%。这明显低于同期发达国家阵营的中位数，
也就是说并没有证据表明全球各国存在什么趋同趋势，
完全没有。事实上，那些起步较早、发展程度较高、积累了更庞大知识资本的国家反而能从全球经济的繁荣期中收割更多的红利，而在衰退期他们受到的打击也更小。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通常是系统性的快于欠发达国家的。
真正有趣的地方就在这里了。如果数据证明了差距确实在不断拉大，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底层机制让知识产生了这种拉大差距的恐怖效果？
如果我们将这一点与宏观途径联系来看，核心机制其实可以用一个词儿来概括：外部性，或者我们更常说的溢出效应。
溢出效应怎么讲？
知识拥有一个有形资产绝对不具备的奇特属性，就是它很难被完全私有化和封闭保密。哪怕你为一项新技术申请了最严密的专利，或者制定了最严苛的保密协议，关于这项新知识的核心思想依然会不可避免地溢出。
哦，就像当年福特发明了汽车流水线，哪怕他对机器设备申请了专利，但流水线作业这种提高效率的思想本身瞬间就会被其他行业的聪明人学走，拿去制造罐头或者收音机。
就是这个道理，这就是外溢的威力。私人企业创造的新知识会对其他企业的生产可能性产生积极的免费红利，但是这种外溢在自由市场中会引发一个致命的问题。
什么问题？
算账的问题啊。你想，从社会整体来看，一家企业投入100万做研发，可能会因为外溢效应为全社会创造1000万的价值。但对这家企业自己的财务报表来说，它因为无法独占所有收益，可能最后只能回本80万。
哇，那如果完全放任自由市场，企业就会觉得研发太亏了。
对，所以他们在没有干预的情况下，对研究的投资总是少于社会最优水平的。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对知识研发的巨额补贴不仅仅是出于好心，而是从数学模型上看实现帕累特改进的必要手段。
懂了，只有政府出手把这部分溢出的价值补偿给企业，大家才有动力继续疯狂创新。以前我还觉得政府补贴基础科学是出于情怀，现在看来这根本就是为了把经济蛋糕做到最大化的唯一解法。
没错，不过这还是在单一国家内部的逻辑。罗默在论文的第三个具体案例里，也就是那个多国模型，把这种机制推向了一个更加残酷的维度。
啊，如果把多个国家放在一起会发生什么？
我们假设有两个国家，国家 A 和国家 B， 一开始他们的初始资本、人口规模甚至基础建设都完全一模一样，
势均力敌的双胞胎。
但假设因为一点点极微小的初始扰动，让所有人都确信国家 A 未来的知识积累会比国家 B 稍微快那么一点点，注意啊，就快一点点，这个时候带有知识的复合资本，也就是所谓的人才，会发生什么？
等等，如果大家都觉得国家 A 未来更好，那聪明人肯定会带着知识和技能立刻用脚投票，疯狂涌向国家 A 啊，这不就是我们常说的人才流失吗？
没错，就是 brain drain。 我们可以从这些人才的钱包角度来思考，一个顶尖的软件工程师为什么在国家 A， 比如硅谷，能拿到比在国家 B 高出10倍的薪水？
肯定不是因为他突然每天不睡觉变得10倍努力了。
当然不是，是因为国家 A 已经积累了极其庞大的知识网络、配套设施和其他聪明的大脑。在这个高密度的知识生态里，他写出的同一行代码能产生大得多的商业价值。这就导致了一个绝对理性的经济行为，人才必定会发生跳跃式转移，流向知识存量更高的地方。
这太可怕了，这简直就是残酷的马太效应。因为核心人才的涌入，国家 A 拥有了更多的知识，生产力进一步飙升，吸引力变得更致命。而国家 B 呢，不仅失去了现成的知识载体，它剩下的产业收益率也会暴跌，甚至走向萎缩。
是的，在这个模型里，一点点微小的初始扰动
最后都会演变成永久性的巨大的宏观差距，赢家通吃，而且越来越快。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把这么高深的经济学模型拉回到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现实生活中，这能给我们什么启示？
罗默在论文里还提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洞察，那就是关于生产知识本身的。他说，虽然知识在应用层面是收益递增的，但是研究技术本身，也就是创造新知识的过程，却是存在收益递减的。
怎么理解？用起来是递增的，但造出来是递减的。
举个例子，即使你今天砸下年度国民生产总值1%的巨资去研究核聚变，你也不可能指望科学家明天就能给你搞出个核聚变反应堆来。
啊，知识的产生没法单纯靠大力出奇迹。
对，生产新知识需要你放弃当前的消费去慢慢积累。这是一个需要大量试错，无法一蹴而就的渐进过程。但是一旦它被积累起来，在长期的应用中，它却拥有没有上限的潜力。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你要花时间来听我们这样的深度解析，因为在你个人的知识图谱中，其实也完备遵循着这种递增报酬。虽然今天花20分钟学习这些硬核概念可能有点烧脑，这是一个需要放弃娱乐消费的渐进过程，但你今天积累的每一个底层认知都在为你理解明天的复杂世界提供更高的边际生产率。
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核心精髓，罗默的这篇经典论文告诉我们，知识根本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越用越少的稀缺资源，它是一种极其特殊的资本，具有溢出效应和规模报酬递增的特性。
是的，它打破了旧经济学的悲观预测。
没错，它证明了持续的甚至加速的长期增长是完全可能的，但同时它也用无情的数学逻辑向我们展示了擦扯擦着一旦拉开就很难自然弥合，因为优势节点会不可抗拒地吸走周围的资源。
在节目的最后，我想顺着罗默的原始资料向你抛出一个延伸向未来的思想实验。罗默写下这篇论文的时候是1986年，那个时候因为知识具有溢出效应且会向优势地区集中，所以必须实现人才流失的绝对物理转移。
对，工程师必须买张机票飞到加州才行。
但是请你思考一下，如果在未来甚至就是现在，随着远程通信和人工智能的爆炸式发展，知识的传递不再需要人类肉体的物理转移了，那么这种没有物理摩擦力的知识流动到底是会最终帮助落后地区实现伟大追赶，还是说
反而会以光速把全球的知识红利进一步虹吸到极少数的超级科技垄断节点中？
对，当知识的传输成本真的降为零时，赢家通吃的局面是会被打破还是会被推向令人窒息的极致？这个问题留给你自己去寻找答案。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深度解析再见。